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今时今日真的很需要平安啊，最啱使嘅。好啦，我哋今年咧教会系25周年嘅银禧堂庆啦。我哋个主题系数算主恩。咁我哋我先前有讲过啦，我哋会系用两个方向嚟到去纪念主嘅恩典啦。第一个就系我哋要回顾基督嘅生平啦。所以头先我哋第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到基督嘅生平。我哋通过研读基督的生平，我们不忘基督的救恩。而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来到去同样是数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用五个月在不同的方向了。我们今次就来到三月，所以我们三月的主题是在祷告和敬拜里面去数算主的恩典。咁三月系咩日子呢？就三月就系进入我哋嘅预苦期。你要睇到咧呢个圆圈咧，就系我哋一年就用基督教嘅年历嘅节期嚟到去走一次基督嘅生平。咁好似个 CD 咁样啦。咁我哋三月咧就去到预苦期。咁我俾呢个你大家再睇得清楚啲嘅。我哋而家咧就已经进入预苦期啦。预苦期由几时开始咧？系2月26号嘅星期三。直至到復活節之前的星期六，咁當中咧就一共有46日嘅。咁我哋2月26号嗰日咧叫做 Ash Wednesday， 係聖灰日。咁而40日咧就係正式叫預苦期，當中嘅星期一到星期六咧，一共咧就計咗40日咧就係預苦期。而6个嘅主日咧，我哋就唔計係預苦期嘅，因為主基督復活嘅日子就唔需要苦噶啦。所以我们现在正正在这个预苦期里面。在预苦期里面做什么呢？预苦期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纪念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准备复活的过程。我们在预苦期里面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事情，我们会个人会做在属灵上面的操练，例如祷告，不是说你平时不祷告，预苦期里面你的祷告更加是能够是纪念基督的祷告，还有在禁食，还有在施予分享里面，我们经历基督的爱，学习基督的爱，亦都是经历基督的受苦和牺牲，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准备基督的复活了。所以我们今个月的讲道我们都会集中在祷告和敬拜当中。好了，我们开始之前我做一个祈祷。主啊，求你是开导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更加信靠你，特别在一个世情不稳定的时候，叫我们能够专心地聆听上帝的话语，叫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求圣灵的帮助在当中是作感动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在学习里面将神的话语摆在心中。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几多号呢？3月8号是什么日子啊？妇女节，不知道就是不啱的。今天是妇女节。OK， 那妇女节和母亲节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好像母亲节一样那样那种特别的纪念呢？那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妇女节的历史了。原来妇女节呢，在起初的原因呢，就是为了抗议雇主剥削女工。第一次的妇女节就是1908年在美国纽约，有15000名女工，他们上街游行去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当时他们人工又低，工作时间又长，妇女又没有被选权，又没有去选举权，他们为了争取这件事一起去上街。跟着全国就响应了，很多工人都响应，不单止美国，去到德国、俄罗斯、一些欧洲的地方，他们都响应，自发响应，而且他们都支持这件事情，于是就各自举行妇女节或者是妇女日。1911年几年之后，这几个地方，有几个欧洲的地方，他们都自发地同一日去举行妇女节，以前是各自不同日子，这一次他们自发同一日，在当年来讲他们是选了3月19号。第一次咁多国家一起，所以呢个正式嘅第一次嘅妇女节。好啦，过咗6年之后，当然当中有好多地方一样继续举行妇女节。6年之后，去到1917年3月8号，喺俄国嘅圣彼得堡，嗰啲女工咧都出嚟游行，一样系争取权益。 但是呢一次的遊行呢間接引起了幾個月之後的俄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是在十月進行的，原來這個婦女節是影響那麼大的。中國是怎樣呢？中國有沒有份呢？中國有，在1924年他在中國的廣州就開始了第一次的婦女節。在中國來說就不是抗議，中國就是贊同認同婦女是應該有權益的。於是如是者，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國家去做婦女節。去到1975年聯合國就定出出來了，就是3月8日成為一個國際婦女節了。而且跟住去到96年1996年他們就定每年都有一個主題，不是只是婦女節了，是每年有一個主題。那今年的主題是什麼呢？今年的主題呢就是這個。那我們看看官方的翻譯是怎樣，官方將這一句他今年的主題翻譯呢作為我是平等的一代，實現婦女權利，或者更好的是實現婦女的權益。聯合國說由第一次的婦女節發起到現在經過112年的今日，其實沒有什麼國家真的能夠做到男女平等，是不是？沒有什麼國家，這個真是事實。所以今時今日婦女的權益仍然諸多阻滯，社會制度仍然在貶抑婦女的地位，婦女工作機會少，多勞但是並不多得。據統計呢，這些婦女的收入是比男性是低了23%，低了 23%。即是說大家做同一個工作，男人如果收入100元的話，女人得多少錢啊？77元，很明顯地同工不同酬。而且在很多地方婦女都成為被欺凌的對象，到今時今日仍然是。好了，來到這裡我們不禁就要想想，聖經上面婦女的地位又怎樣呢？聖經有沒有重男輕女呢？剛才你看到耶穌對待撒瑪利亞婦人這段經文，可以說耶穌是最有資格，天父是怎樣去看男女平等的了，是不是？ OK， 那我們不講耶穌那筆，我們講回今天我們講的經文在舊約。剛才讀那段經文來說，你有沒有提到，有沒有留意到我們提到一個女士？這個女士叫做胡勒大，是一個女先知。你們認不認識她啊？熟不熟她啊？好像沒聽過那樣。那我們今天就講一下她，既然大家沒聽過。好了，在舊約裡面有兩段經文講過這個女士的，一段在列王記下，一段就是今天讀的歷代志下。兩段經文基本上差不多，沒什麼分別， 都是得七節講到她的。關於她的資料也不多，在段經文裡面我們只是知道提到她是這個叫沙龍的老婆。這個沙龍就是管禮服的，管皇帝穿的那些衣服。他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區，就是這麼多而已，知道的不多。好了，知道不多我們都可以說的，因為裡面其實很豐富的內容。那我們今天就在歷代志裡面去看看這一位不是點起眼的女士究竟是怎樣的呢？但是我們未講述這位女主角，她未出場之前，我們要知道一些這件事的背景資料先。背景資料就是當所羅門王去世之後，以色列的王國就一分為二了，北面就叫做以色列國，南面就叫做猶大國。好了，南面呢君王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君王，所以是有兩個君王的。南面的君王呢就來自於大衛血統的君王。好了，北面的王位是怎樣的呢？原來北面的王位呢就是用謀朝害命得回來的，所以不斷就是謀朝散位。好了，北國的歷史是怎樣呢？去到公元前722年的時候，在北面亞述一個強國是由北面這樣去下來，於是呢去打低了以色列國，去滅了它。滅了它之後呢，就將那些百姓很多都老走去到亞述了。歷史來到這裡的時候，到我們今天的經文是講什麼時候呢？今天講的經文就是722年之後的100年，發生在猶大南國的耶路撒冷。公元前622年， 我们记住，当我们提到公元前的年份，个 number 越细呢就越近我们的。啊、所以722年是远一点的，622年是近我们一点的。但无论怎近都好，如果计算我们现在过了2000多年，其实当时是很远的，是距离我们2600多年，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南国的皇帝叫做约西亚王，是去做王做到第18年了。当时他是26岁，很年轻的一位皇帝。好了，又讲下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呢？国际形势就是亚述打低了北国之后，他本来可以继续南侵的，他亦都想过。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国势转弱了，根本不得闲打南国了，顾不定。好了，另外一个强国呢就在更远的东方，叫做巴比伦。巴比伦这个时候他开始兴起了，不过又这么远未打到来。好了，在以色列的南面呢就有埃及。埃及不嬲都是强敌来的。但这段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来骚扰到南国，于是南国比较有一种安静的日子。安静的日子做什么呢？他们可以修理耶和华的圣殿。当修理圣殿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在笼底找了一本封晒尘的书。这本书是遗失了多年的摩西律法书。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那本书究竟有几厚有几多卷，可能以前是卷埋的，不知道有几多，但是讲明律法书就一定有神的律法啦。但是究竟有几多呢？据专家的估计呢，起码就有利未记的26章，或者连埋生命记的28章。因为这两章书里面是讲述一些咒诅的内容。而我们这位王听到这卷书读给他听的时候，听完之后面色都青了，非常之震惊和不安，所以一定起码包括这两样东西了。好了，你一定会说了，律法书为什么会遗失了？何时会遗失了？不是皇帝，我曾经讲过嘛，皇帝一登基的时候要自己为自己抄一本嘛，起码自己有一本啦。是不是当中有遗失了呢？当中是不是不齐全呢？我们不知道，总之找了这两卷书出来，或者几卷书出来，皇帝立刻面都青了。律法书是几时遗失了的呢？极有可能遗失的时间就是现在这位王的祖父，他阿爷那代，他阿爷那个皇帝的名字叫做马拿西。他作王的时候呢，他曾经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阿爷呢做了很长的年代，55年那么长。跟住佢个仔阿门继位，做咗两年啫，但系一样行恶。佢个仔咧就俾人暗杀嘅，所以暗杀咗之后就由阿孙，就系而家呢位约西亚继位。所以阿孙继位嘅时候得八岁。我哋睇到只系大概57年啫，两代人唔遵行上帝嘅话咧，上帝嘅话就唔知道去咗边，就开始遗失咗啦。好了，现在突然间无端端找回这卷书出来的时候，你为比着你都即刻第一个意念就是说，是真不是真啊？是不是真的这本书？于是这个王都有这个这样的想法，要了解一下究竟这卷书是不是真呢？是真定是假呢？用今天的讲法就是要去 fact check， check 下这本书对不对。于是这位王就派一班代表团就去找下这个答案了。他对这班代表团这样讲，他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也都为犹大剩下的人，以这卷书上面所讲的说话去求问耶和华。因为这卷书里面讲到，因为我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说话，也都没有照这卷书上面所讲的去做，所以耶和华的烈怒就临到我们身上了。这位王他说，我好想知道是真不是真呢？好了，我们看看他派的代表团是什么人先。他派的代表团真的很认真大阵仗，一共五个人，他不是派一个人去问，是五个人去问。所以他很想知道究竟听回来会不会听错，五个人有没有听错。好了，我们看看大阵仗成怎样呢？这五个人包括有大祭司，包括书记的两父子，包括他自己的近身仆人，还有一个叫做亚比顿米加的儿子。这个人没有咸头，但这个没有咸头的人一定是王所很亲近的人，应该是智囊团里面一些叫自己人。 我哋再细心睇下呢五个人包括乜嘢咧？包括喺属灵层面嘅，包括喺政治层面嘅，包括喺朝里边嘅，包括系在野嗰、那个冇咸头嘅，喺民间嘅呢啲人，全部系有头有面嘅人，系领袖嚟嘅。呢啲都系王所信赖同埋能够辅助佢嘅人。所以呢个咁高规格嘅代表团，就即系话俾我哋听，王系好重视所得翻嚟嘅胆案。一个人听错，唔会其他都听错啩？佢好重视得翻嚟嘅答案，但系佢叫佢哋问，但系又冇叫佢哋去问边个，系咪？就系话你问一冇问边个，冇指定佢哋问边一位先知，但系佢哋又似乎自动波、自动自觉去揾咗一个人，呢、这个人叫做户勒大。嚟到呢度，你或者都会有质疑，亦更加有好多个学者质疑，点解佢哋会去问一个女先知，而唔系去问男先知呢？当时有啲乜嘢先知系出名嘅呢？当时有大名鼎鼎嘅耶利米先知，亦都有喺皇亲国戚里面有一位先知好出名嘅，叫做西番雅，佢有皇族血统嘅。而我哋呢位小君王自细长大的时候，就有西番雅呢位皇亲国戚分途，所以佢好敬畏耶和华嘅。咁喺呢个时候，点解就唔去问西番雅先知呢？大家都可能有咁嘅疑问。于是有啲犹太学者咧，佢写低噶，佢为呢件事嚟到解释。佢话咧，哦，当时可能就吓，可能两位男嘅先知就 out town 出外游。外出埠唔喺耶路撒冷，咁既然皇帝又咁急想知道嘅话，咁隔篱就住咗一位女先知喺耶路撒冷里面嘅，不如就去揾佢啦。情急之下就去揾佢啦。咁有人就系即系咁样写低，临时去揾佢。咁亦都有其他嘅拉比就咁讲啦，又系写低嘅。佢话咧，我哋呢位君王咧，听到咁得人惊嘅说话咧，佢就好想听到一啲温柔安慰嘅回答。咁就于是就谂到去揾位女先知啦。咁。又是这样写下的。其实无论怎样说呢，这种讲法都有点牵强的，是不是？是自圆其说的。实际也是淡化了作为一个女先知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回圣经怎样说呢，圣经就不是这样的态度的。圣经呢，你见不见他解释为什么是找个女先知？没有解释，根本都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是女的不是男的？亦都根本所有嘅先知都有属灵嘅洞察力，根本唔分男女，冇性别之分嘅。圣经就系咁嘅态度啦。好啦，佢哋既然去问呢位女先知，呢位女先知嘅回应又点嘅咧？呢位女先知我哋留意，佢用咗四次，一共四次系用先知式嘅宣讲。佢话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如此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用了四次这样讲法。在旧约里面只有四个人被称为女先知，哪四个呢？你记不记得？第一个是米利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第二个是哪个女先知？底波拉，士师底波拉。第三个呢？有没有听过？有没有醒起哪个？可能你哋都唔識嘅。第三個係尼希米時代有一個女先知叫拿亞底，不過尼希米咧就話佢係假先知嚟嘅，不過聖經就係叫過佢做女先知啦。OK， 連埋户勒大係得四個人被稱為女先知，依四個人當中只有户勒大一個人係有十足嘅先知風範，因為佢講咗一啲屬靈權柄嘅語氣，就係今日。我剛才所說的這四句，其他那幾個都沒有說過，所以他最有先知的風範。我在這裡問了，如果户勒大真是一個臨時替工，如果這個臨時替工所說的東西由這個代表團帶回給皇帝的話，皇帝會不會信呢？皇帝會不會聽呢？所以很顯而易見了，這個人一定皇帝一向經常都問開的，諮詢開的，所以這班代表團就很自然就去找他，所以帶回來的答案很自然皇帝就會聽了，所以發展出來皇帝是會聽的。好了，現在他們去問第一件事，這卷書真還是假嘛？所以當皇帝想知道這卷書是否真的時候，户勒大就這樣說，他說必照那書上的就座應驗，這本書說什麼就會應驗什麼了。那即是說 呢本书系真噶咯，就好似话喺上面抌咗个戳，真嘅吓，佢验证咗呢卷书系真嘅，真系上帝嘅说话，唔系假噶。我哋咁样听嚟，好似觉得冇乜点啦，但系你留心谂下，边个可以有权话上帝嘅说话系真嘅咧？其实冇人可以讲，但系上帝就俾咗呢个权呢、这个女人话呢卷书系真嘅。即是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而由这个女人第一次讲话这卷书是真的，上帝的话语在这卷书里面是真的。于是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记录低有人证实上帝的话语是真的。于是这卷书起码他所执到的这卷书是成为圣经的正典，证明它是属于圣经的真的。原来神交了这个工作给一个女人做，而我哋又對呢個女人睇漏眼，真係有眼不識泰山啦！原來個個都唔識佢嘅，係咪？好啦，佢哋嚟就係想聽上帝講嘢啊嘛。咁於是先知講嘅嘢就好重要啦。先知胡勒大就咁講啦，先知代表神去回答佢哋。先知回答可以分為兩個段落，第一個段落係23-25節，關於南國嘅結局；第二個段落。26-28節关于约西亚王的结局。所以我们就将先知的说话分开两段来看。首先看看南国的结局是怎样呢？这位先知很大胆很肯定地说，他说必照那书上的一切咒诅，上帝愤怒的火就总不熄灭。换句说话，即是大祸一定临到，那卷书说什么就会出现什么了。剛才讲过，我们不知道他执了的是什么书，而如果真是生命记28章的话，就很值得大家回去看一看生命记28章是讲什么了。因为当时那位王就听到里面的内容，那我们不可能全卷读给你听，那我不如讲一讲当中差不多去到最尾的结论，这卷书的结论是讲什么了。当中这卷书会讲到他们会有秘掳，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的结论他这样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如果你不遵守里面所说的呢，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后裔身上，直到灭亡。听下去是不是真的很得人怕呢？亦都可以说先知一句说话讲完，没得救一定死梗，就是这样了。因为拜偶像的人，离弃上帝的人，上帝的愤怒必然临到，先知是肯定了这句说话。来到这里你的心梗是一沉了，那作为罪人，那是不是真的没得救呢？是不是注定绝望呢？这个就是先知继续将他转落第二段话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好了，他转落第二段就讲到这位王的结局会是怎样了。关于这位王，于是先知就将执到那卷律法书应用在当时的君王和当时的居民的身上面。我们比较一下当时的君王想什么和先知讲什么，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当时的君王派人去问先知的时候，君王的想法他是说，因为我们的列祖我们的祖先做得不好，他做得衰，所以祸患就临到我们了。他是这样想的，是祖先做得不好，祸患临到我们。但是先知怎样回答呢？先知说，你所听见的这卷律法书是上帝指着这个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的，是现在的居民。意思话，上帝所讲的灾祸事件呢，其实是对紧而家的居民讲的。而家的居民同样有离弃上帝的做法，有离弃上帝的罪，所以灾祸临到他们，不是一定关祖先的事，都是关这班人的事。所以这个先知就是将这卷旧有的律法书的说话应用在当时的人的身上面，有些类似我们现在讲到古旧的经文怎样应用在你们的身上面呢？好了，他这样的讲法 就即刻跟王的观点不一样了，亦都提升了王的观点。王就是怪別人家做得不好，现在上帝说你们都做得不好，不应该埋怨別人家，你应该要转移去想想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居民有没有问题呢？亦都可以这样讲，先知在这里给了一个 tips， 他告诉你现在还有机会回转的，因为对现在这帮人讲嘛，还有回转的空间和机会，但是他们怎样懂得回转呢？一切都在于上行下效，在于管理他们的君王怎样做了。于是先知在这里暗示提了他们。于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那节我们要留意了，最重要的节是哪节呢？是第27节。27节就讲到这个君王了。这个君王是怎样呢？上帝就首先就赞一赞这个君王，他肯定他做法，也都赞赏他。他怎样讲呢？他说呢，因为这个君王听闻律法书里面的咒诅之后呢，就心里去敬服，在上帝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上帝哭泣。这个是君王未派人来之前他已经做了。我们留意自卑这个字眼，今天我们中国人讲自卑，就是说哎呀，我在人家面前好就好好没信心啊，所以呢我就好怕青啊，这种自卑好像因为自己不得的自卑。但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自卑是讲谦卑，自己谦卑下来顺服上帝，这一种叫做自卑。上帝是赞赏他自卑的一个态度。其实告诉你第27节里面是出现了两次的自卑，你看不看到呢？不觉得，看来看去都是只有一次而已，是不是？原来在其他的翻译 版本里面，甚至原文里面是两次的。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漏了，他以为是重复了，但其实重复是有意思的。他漏了什么呢？漏了27节刚刚开始那里，他说神话是因为你的心柔软，在上帝面前自卑，就是听见我指着这个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27节是出现两次自卑。原来上帝是很在乎人在他面前的自我谦卑。当人自我谦卑信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珍而重之，看来非常之珍贵。所以上帝在这里特登好像很沉气，好像漏口这样讲了两次，王是两次自卑。上帝强调这位王是两次自卑。来到这里我们真的要停一停，想想自己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呢？我们习惯喜欢听好听的说话，啱听的说话，我们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 channel， 我们看东西的观点，我们看 YouTube， 选择我们看什么的时候，我们都看一些跟我们相同观点的，不同观点的我们不看。我们跟什么人做朋友呢？是跟那些跟我们一样看法的人做朋友，我们这些叫做啱 key。 我们都容许也都要自己的耐性只有三分钟而已，我们只是给三分钟对方，如果不啱听我们就立刻转台的了。我们也都可以随意，不啱听的时候我们也都可以谩骂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骂那些不合我们心水的人的看法。这个就是我们现今世代的人，你留意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当所有的人都很不知廉耻去行恶的时候，而这位君王竟然听到一些不啱听的说话，他竟然在神面前的自卑祷告反省哭泣，这种人可以说是绝种的了，今天世界没有的了。但是当时神就是在这位王竟然是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好像重新找到一个宝贝一样，所以神很珍贵这位君王。我们都要好好反省，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成日在神面前自卑的人，我们是不是神所珍贵的宝贝呢？来到这里先知差不多讲完了，先知最后要传达神去应许这位君王的事情。上帝珍重这位自卑的人，所以他对这位自卑的人更加有一些很好听的说话。他说，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的列祖那里， 我要降俾呢个地同埋其上居民嘅一切灾祸，你唔会亲眼睇到。神应许佢唔会亲眼睇到呢啲灾祸。嚟到呢度，个代表团就带翻佢嘅回应翻去俾呢位君王啦。所以话呢位君王所要求知道嘅呢位先知都答晒啦。佢答咗乜嘢呢？第一，律法书系真嘅；第二，呢个地同埋居民咧就会遇到大祸；第三，王系谦卑寻求上帝，唔会见到灾祸，就系三个答案。其实你留意，佢都冇要求呢位王跟住做乜嘢，冇讲你要做乜嘢嘢。但系呢位王跟住咧有啲行动嘅，佢啲行动就系因着呢啲答案而系启发佢会咁样做。呢位王跟住做咗乜嘢呢？佢第一，即刻召集晒百姓同埋领袖去到圣殿，佢亲自去宣读呢卷执到翻嚟嘅律法书。点解啊？因为先知话呢卷书系真噶嘛，真嘅我哋就要读啦，要读晒俾所有人听。第二，佢要同所有嘅百姓去立约。立约做乜嘢呢？系君王同百姓立约，唔系上帝同百姓立约，系君王同呢啲市民去立约。点解呢？叫佢哋嗱，你起誓啊，一定要尽心尽性去遵守呢啲诫命。点解啊？因为呢边律法书先知话嘛，唔遵守就有祸啦。所以为你好，为我哋好，为全人类好，你都要遵守。我哋要立约遵守。于是呢个先知讲嘅说话提醒佢，一定要遵守。好啦，第三样嘢就系清除全国嘅偶像。清除全国偶像系咩意思呢？就系我哋需要喺神面前谦卑寻求上帝应该做嘅事啦。你去清除偶像，就系即系话俾你听，我要回归神啦。所以佢做咗呢三样嘢，完全因为先知俾佢嘅答案。嚟到呢度，你即刻觉得，哦，嗰系因为执到本律法书，听到啲咒诅，所以佢惊先至做呢啲行动呢？其实唔系，我话俾你听，唔系因为呢本律法书。我哋睇翻呢位君王佢过去嘅历史系点样嘅咧？其实呢位君王八岁就登基啦，好细个，一定有人辅助佢啦。但系当佢去到16岁嘅时候咧，佢已经识得去寻求上帝，寻求大卫嘅上帝，即系话佢放弃咗其他嘅偶像啦。即使全国都有好多偶像，但系佢已经放弃其他嘅偶像，喺佢16岁嘅时候会咁做。到佢20岁嘅时候咧，已经识得清理偶像啦。佢有权啦，佢可以话事嘅时候，佢就清理偶像，改变晒啲迷信嘅嘢。唔单止喺佢南国，佢仲走到去北国嘅地方去做咁样嘅事情。而北国当时好多人已经被掳啦，佢可以踏入北国嘅境界去做呢啲嘢。呢个系20岁嘅时候做嘢。佢而家系26岁，去到26岁嘅时候，神就俾呢本律法书佢。佢因为愿意寻求神，神就俾咗呢份礼物俾佢，佢可以读，佢可以知所回转，可以为佢嘅子民做更多嘅嘢。于是亦都藉住先知对佢嘅提醒，喺26岁佢头先做呢啲嘢，呢个喺宗教改革里面咧，佢更加大胆，更加彻底，大胆到大家一齐立约。强迫性立约，你唔做咧就唔得嘅，一齐要咁样做。于是用呢个立约嚟到去维系佢哋嘅宗教信仰。要求系乜嘢呢？要求全民圣洁，重寻圣洁。好啦，佢做咗咁样之后，头先经文去到第33节系总结佢做咗呢样嘢嘅效果系点呢？33节话系约西亚在世嘅日子，百姓就跟从耶和华佢哋列祖嘅神。总不离开。你一定会问啦，约西亚在世仲有几多日子呢？大家估下仲有几多？唔知咧。我话俾你听，历史上话俾我哋知系仲有13年，仲有13年。13年之后，公元前609年，佢同埃及打仗，佢战死沙场，终年39岁。英年早逝，好后生。不过佢真系可以归葬列祖嘅坟墓，啲人将佢尸体带翻嚟归葬列祖嘅坟墓。佢死咗之后嘅23年之内，南国就分3次被掳巴比伦，最终系去到灭亡。就正如上帝所讲啦，约西亚王系可以平安归葬。但是他并不会看到灾难的临到，他看不到他的子孙被掳巴比伦，他没有这种伤心。 王上帝所应许的，的确是实现了。所以他英年早逝，如果他不早逝的话，23年之后他必然看到。好了，来到这里我们问了，经文这么多年前，2000多年前，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应用？你学到什么呢？你可以怎么用在自己生活里面呢？首先第一样，我们由这个君王的身上面，我们看看学到什么东西。学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不会因为没得救而什么都不做。因为先知告诉他没得救了，死定了，那是不是不做呢？他不是，他知道他不可以改变上帝的计划，他不可以改变上帝的愤怒，但他可以改变百姓的习惯，所以他做，要他们真的做。第二可以学到的就是说，不要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剩下的时间很短，就不去寻求上帝的喜悦。即使剩下的时间很短，我们仍然要寻求上帝的喜悦。这位君王他只剩下13年，当然他不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还有剩下多少时间。就算我们剩下很短，我们仍然要去努力寻求上帝的喜悦。关键不是时间的长短，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上帝是喜欢什么呢？是喜欢人的决心，你决心做，同埋你愿意改变自己去跟随神嗰个过程啊，过程无论长短，但系个过程系好重要。上帝系中意人嘅决心同埋过程，好简单啫。如果时间短，你唔能够顺服嘅话，俾长啲时间，你会顺服咩？唔会噶。好啦，如果喺小嘅事情上面唔能够顺服嘅话，你估喺大嘅事情上面会唔会顺服咧？都唔会噶。所以我哋要明白。决心和过程上帝是重视的，是重要的。第三样东西，我们要由王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呢？千祈不要觉得我现在做多少东西没用的，以后的人不会跟的，所以我不做。我们一定要现在，不要因为将来有没有人跟，我们仍然应该要做现在应该要做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为我们的选择负责，我们向神负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历史话俾我哋听，呢位王死咗之后，佢三个仔，23年里面三个仔继位，一个孙继位，呢四个人都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佢哋冇行善。过去13年佢所做嘅嘢可以话系白费咗，系咪真系白费呢？唔系噶，起码圣经里面记载咗，约西亚王做这个宗教改革已经写在历史上面了，他亦都塑造了一代人有圣洁的生命，他这位王已经完成了他在历史上面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们在历史上面有责任有使命的，不要因为有没有人跟你去做而放弃了，你就应该在你的时代里面做好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就可以一生无悔了。约西亚王就是这样了。仲有呢个王，我哋可以第四样学嘅嘢系乜嘢呢？第四样学嘅嘢就系话，虽然人生去到人去到败坏到冇得救嘅情况之下啦，好似当时咁样冇得救嘅情况之下啦，但系原来神话俾你听，只系因为你嘅谦卑，只要有一个人喺我面前谦卑，仍然得到上帝嘅怜悯。得到上帝嘅怜悯系点样呢？唔系净系单系你一个人有恩典，原来可以成个群体有恩典。因为神的怜悯给机会他去做这个改革，原来成代人13年里面那一个群体都有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谦卑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值得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不是为了自己好处，可能为了你身边的人有好处，神会因着你一个人的谦卑去恩待其他人。起码在这个王身上我们学到四样东西，回去想想还多一点，你们自己继续想。好了，我们看看先知，在先知身上我们又学到什么呢？先知和其实这个场景很有趣的，出现了君王，出现了大祭司，再出现了先知，神所高立的三个重要人物同场出现，所以千万不要看少这段经文。君王和祭司都是世袭的，由他的家族，你出生在君王的家族你就会做君王，出生在祭司家族你会做祭司，但是先知呢就不是了，不是世袭的，是神按自己的心意去拣选的。所以我要问了，你做好准备被神拣选没呢？个个都有可能是神拣选的先知，你会不会做这个时代的先知呢？你对这个时代有多少的理解，还有多少的热诚 去帮助这个时代呢？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仲有你说做先知啊要闹人的、哦、你不见旧约先知成日闹人的咩？我不懂得闹人的。咁你睇下头先我哋先知有冇闹人啦、啊、佢冇闹人。你做你嘅先知可以有你嘅 style， 有你嘅风格。呢位女先知同男先知嘅风格唔一样。佢嘅风格系点样嘅呢？佢嘅风格系用一啲鼓舞人心嘅说话，用一啲激励人心嘅说话，用一啲启发人心嘅说话去帮助人。佢於是就加强咗王继续寻求上帝嘅心啦。佢翻去冇失望，冇 discourage 咗，佢继续寻求神。亦都呢位先知鼓励咗全民嘅回转，同皇帝一起去塑造嗰一代复兴嘅历史。虽然好短13年，但系我相信呢13年，上帝系非常之开心，非常之喜悦。我开始嘅时候讲话，我哋今日讲妇女节。唔使驚，我唔係爭取婦女嘅權益，亦都唔係爭取婦女有啲咩地位。我想講嘅唔係單單女人啊，我其實講緊為上帝工作嘅人咧，重點不分男女。重點喺邊度咧？重點係佢係咪忠心於上帝交俾佢所做嘅嘢，係咪忠心上帝所託嘅？係咪明白上帝嘅心意嘅咧？佢係咪喺上帝面前謙卑嘅咧？更重要的是，是不是能够代表上帝去讲造就人的说话。户勒大就是讲了造就人的说话，鼓励了启发了人可以走回在正路上面。如果仆人是有这些质素的话，他就是一个合资格神所喜悦的仆人了。我们讲回户勒大这位先知，在圣经里面只是有短短7句说话，其实介绍他得1句说话。这7句说话，这7句经文就是讲完户勒大了。但其实这个人呢是影响非常之深远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他在公元前600多年，400年之后，大概耶稣出世之前，希律王去修理圣殿，他是扩建圣殿。因为回归的时候呢，起咗圣殿咧，就中间嗰忽先至系中间真正嘅圣殿。希律王咧，佢为咗讨好以色列人，好，我出钱我去扩建圣殿，就起咗外围嗰个墙。外围嗰个墙里边就系外邦人院。外围呢个墙系喺耶稣之前几十年嗰个时候起出嚟嘅。起出嚟嘅时候咧，喺南面呢个大门，南边入圣殿呢个大门咧，命名为户勒大门。是用这个先知的名字，即是说他的影响所及起码400年。千祈不要看小他，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门，这个门是入圣殿的必经之路，是单层单程路的，一边入一边出的。所以这位先知其实影响着很多人。这个门，这栋墙今天仍然在这里，其实没什么点想到，这个门是封了左边2个右边3个的，所以这个图都不是很准确，右边是3个拱门的，今天是封了的，没想到的，因为在顶上面起了个回教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是影响深远。好了，我们看回这个先知户勒大和这位王约西亚王的事迹，是王国末期一个辉煌的年代，一个复兴的重要事件。它摆在历代志差不多结尾的时候，因为之后23年已经是被人秘掳了，摆在差不多结尾的时候，是一个辉煌，是一个重要的记号给我们。我要告诉你历代志怎样写出来的呢？刚才讲过历代志和列王记两段经文是差不多的，列王记是写于当时，历代志是写于之后。历代志是几时写的呢？是啲人秘掳去巴比伦之后，再归回的时候，那些人写回秘掳之前的故事。所以户勒大的故事是秘掳之前的。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就是因为痛定思痛。为什么我们秘掳呢？因为我们离弃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崇拜上帝。所以他写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就提醒回归那一代，我们现在回归的时候，就更加要好敬拜上帝，好好敬拜上帝，千祈不要离开上帝了。历代志的意义就在这里了。所以历代志的中心思想就是关于上帝的应许。 我们今天同样要依靠上帝的应许，行我们前面的每一段路。历代志里面提到，当所罗门王起好圣殿之后，他将个殿献给上帝，献给上帝之后，上帝的回应就这么讲，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个是上帝的应许。约西亚王就因为自卑，有这个字眼，自卑，他寻求上帝，他派人 去问，跟着带领百姓去回转，转离恶行，于是成为所有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人的一个榜样和提醒。所以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历代志里面就是这里。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字，自卑、祷告、寻求上帝的面、转离恶行，就是一条锁匙。锁匙开什么呢？是开启上帝的赦免和医治。所以我们必定要记得这几样东西，千祈不要说上帝不听你的祷告，你有没有这几样的锁匙呢？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我们现在是逾苦节期里面了。逾苦节期就是一个自我检讨和灵性复兴的机会，就好像当时约西亚王的年代，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面，要在禁食的时候谦卑自己投靠上帝，要在我们行善施予和同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带动自己离开罪行，向善而行。所以但愿大家记得今天总结这个经文，愿意我们都在各样的困苦和失败当中，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和赦免。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胡勒大，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约西亚王，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回转归向神。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全能的天父，感谢你真是一再一再地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特别是疫情活跃的严重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更加地向去寻求你，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要离开恶事，我们希望得着你恩典的赦免，我们祈求你对我们身心灵都同样赐予医治。求主你赐下圣灵的带领，叫我们能够做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们帮助人回转归向你，做好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在这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